由那个复兴的流送到远东，没有多久就在中国在印度就开始了他的工作。那个工作是从前没有过的，圣灵自己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因为在英国、在欧洲、在美国好像走不通了，就像史伯弟兄所说的，主就跑到东方来了。欧洲的大陆跟美国大陆好像走不通了，慢慢慢慢，你看弟兄运动就变成弟兄会，就变成达比会了。尼利欧也被请到那边去看，他回来，他要问一个问题：到底主今天在远东要把教会要带到什么方向去？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圣灵是一定要达到他的目的。圣灵不一定非用我们不可以，我们失败了，主会兴起另外的一班人来，但是最后一定是费了天费，所有加上去的，所以开倒车的，所有人的工作，你只要肉体有一份，你只要热心，那么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一个结果，你慢慢就看见是主开的头。灵恩运动很明显是第二次大觉醒，整个复兴运动里面一部分，是圣洁运动里面一部分。很明显你看见现在加尔文又回来了，因为在教会历史里面，神借着跟随加尔文的一再的做工，一再的做工。所以今天我们可以说有一半的丰富是从改革中来的，但是不能因为一些兴起，哦，你们讲灵魂体，我们是讲灵魂，你们一定是错的。弟兄姊妹，对和错你要回到圣经才清楚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说有一个新加尔文的运动，一个新加尔文派没有错，但是现在你看的情形就是很自然的。因为如果在加尔文神学的框架底下，你相信灵跟魂是一个的话，你不需要分什么是世界，什么是灵的，什么是魂的，什么是地上的，什么是天上，什么是世界，什么是教会，你不需要分的。现在要回到什么地方去呢？要回到撒底教会，神借着崇敬派的弟兄姊妹要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。把教会带到属天的地步是指着撒底来说的，是指着加文所服侍的教会，还有马丁路德所服侍的教会。你看见圣灵是一直要做这样的工作，然后借着敬虔派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道一切都要开倒车吗？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再走冤枉路了，尤其在远东主实在保守大家。所以不管在怎样一个艰难的环境底下，如果大家能够尽忠心，能够保守神所给教会的，所以要记得神纯正话语的规模，我们要牢牢的守住，而且要凭着圣灵牢牢的守住。所以这是一件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的事，但是感谢主，借着这一次的聚会有机会让我们能够明白，今天在主回来以前怎么会有一些假象，怎么有一些事情会发生是你完全不可思议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慢慢的我想我们就会学很深的功课。好，今天早晨我们就说到这里，晚上还剩下最后一堂。 我们要来看差不多30年了，如果没有错的话，有一个现象，那就是巨型教会的现象 mega church 的现象。那不要忘记，当我们研究 mega church 的时候，一面我们忧，因为有担忧的地方，因为我们喜，你可以看见有一个光明的前途。人数多，聚会大并不错。大家要记得，所谓的巨型教会这个现象，在教会复兴的时候已经有了，所以这不是最近几年才有的，不是。如果我回到教会历史，现在你就知道说，今天的所谓的巨型的教会，严格说来，是历史历代自从教会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好几次大复兴的余波，到今天为止。所以如果你看见这个的话，你心中喜乐，因为你看见是圣灵的工作。但你忧愁，人讲果效，人讲效率，人讲人数，人讲成功，所以当然你看见就有许多的现象就发生。不过我们千万不要一网打尽，虽然今年全世界最大的是赵永基的80万人的巨型的教会，在美国就是 John Austin 的约尔·奥斯汀，他所在的地方是 Texas， 到了主日的时候有4万多人在一起聚会，光是那个礼拜堂铺地毯的可以坐14000人，就花了950万美金。你如果去聚会的话，你就感觉到好像就在950万的上面聚会的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们今天以为 mega church 只是指着这一班弟兄们来说的，其实 mega church 好几种，有的是为着身体的建造的，有的是为着福音的。所以我们不能一网打尽，而且最叫我们得到安慰的就是在 mega church 里面已经有一种的觉醒。如果这是圣灵的工作，那么其中有一个很稀奇的工作，就是为什么有 mega church， 就是因为大家对于传统的教会已经厌倦了，大家对于分门别类已经疲倦了。这是件好现象，因为今天很多的人还觉得分门别类是对的，他如果分门别类以后，他可以讲出一番道理给你。可拉党是先有行为才有教训的，好了，不信大家分开了，那现在总要讲出一定理论来啊。好了，就从圣经搬出一定理论来。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说有犹大支派的吗？有便雅悯支派的吗？没有关系啊，我们都是不同支派的，那么大家个人做个人的路，个人走个人的路，大家良心都平安了。但是谁会想到圣经里是说12个支派都到耶路撒冷聚集，他们唱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，何等的美，这叫做以色列的见证。如果不讲见证，一次呼召亚伯拉罕就好了。为什么两次呼召亚伯拉罕呢？第一次告诉他到他所指示的地方，第二次告诉他要到指示的山上。所以弟兄们，如果你要分裂，你有道理可以讲；如果你要分裂，你有很多圣经的根据可以做你的后盾， 你的良心平安吗？你喜乐吗？所以你看见吗？一个真正爱主的人，他对于今天的分门别类是疲倦的。所以一半以上的巨型的教会是不带着带着宗派标签的，他们我们说我们是没有宗派，连那个华伦的 Purpose Driven Life， 就是讲到有方向感人生的那本书的作者，请记得等到他甚至于在一起聚会的时候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说，虽然他自己是属于美南浸信会的，但你去看好了，讲到他所在的聚会绝对是没有宗派的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为什么这些人到巨型教会去？莫非圣灵已经做一些工作吗？所以不要忘记，这证明说我们是有责任的，证明说我们要准备好。你如果没有准备好，就像有一次我们在美国在一个地方一样，有一班弟兄们好不容易到了一个地方，他们在那里好好为主做见证，每个主日薄饼，也谢谢美国弟兄们，拨来拨去小摩三四只，拨来拨去二十几个人，他们疲倦，他们说这样做不行啊。结果没有想到，忽然有一个主人来了六十个人，他们看看二十几个人没一点生气也没有就走掉，再也不回来了。你想想看，是你怎么知道？你以为什么都不是，等到一个时候到了，主给你六十个人一百个人不是件难事，但是问题你准备好了没有？所以为着主所给我们看见的，我们要持守，要活出神的见证来，等到时候到的时候，表面上这些巨型的教会谁知道，如果他们不爱主就算了，但另外一件叫人鼓舞的事，就是所有的这些盖巨型的教会通通是 evangelical 的，通通是信仰纯正的，没有一个是新派的。所以莫非告诉我们说，圣灵有一定的水流，风随着意思吹，怎么吹我们不知道。所以今天晚上如果主愿意的话，当然我觉得时间是不够的，但是我想我们蜻蜓点水点到为止，所以晚上呢我们再回来，那就是我们这个梯次最后的一堂。那么我们希望能够从这个所谓的巨型教会的这个运动，我们看在主回来以前，圣灵是不是往腓立特飞走？但同一个时候，当然因为人的肉体的掺杂，已经变成老底家了，对吧？觉得成功，外面的成功，外面的人多就是属灵，这就是教会的祝福啊。那么有一个传道人呢，有人说他是被圣灵浸透的人。稀奇的很，这就是在今天这种大环境里面才会有人会写出这样的书来。但是如果真的一个被圣灵浸透的人，一定是高举基督的，就不会有这许多的现象发生。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老底家的现象，那就应该是我们的见解。好，我想今天早晨我们说到这里，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在你面前披麻蒙灰，我们觉得许多时候我们实在是不忠心，我们实在是没有忍耐。 我们好像做工作的一个地步，我们就灰心了，我们就退后了。主啊，但愿我们在你面前能够坚持，因为人在福中不知福，你一直把最大的福气赏给我们，也赏给中国的众教会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这一次有机会让我们能聚在一起，但愿这些话不止能够出去做工，也能够借着录音带或者录音带，能够叫许多人看见你所做的工作是人所不能做的。为着你所做的工作，我们向你低头敬拜。为着现在我们所看见的这些的现象，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，听我们的祷告。我们恭敬等候在你面前。今天晚上还有最后一堂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再把我们带回来，给我们一个美好的聚集。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